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7:44以及路加福音23:39-43，我们讲十字架上的强盗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二句话。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马太福音27:44。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路加福音23:39-43。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主，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怜悯。这是我们多少时候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以及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认识你的救恩临到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光景。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最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一个视频的讲座，这个视频是在讲中国大的哲学家庄子的思想。这个讲员他有非常好的口才，他的言语非常的诚恳，他和蔼可亲，都好像你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一样。他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里面，他详详无声地描述和解释了中国文化的里面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庄子的思想。他用了10个庄子里面的故事，说明庄子他这一生他对自然界的观察所产生的一个反思。其中他讲到庄子说：“昭俊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昭俊，昭就是早上的意思，俊是一种菌类，昭俊是一种菌类，它早上一生出来，它到中午它就死了。昭俊不知晦朔，晦朔，晦是一个月的第一天，朔是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对那个菌类来说，对这个昭俊来，它根本就不知道一个月是什么，因为它的生命这么短，它就活了一个上午，它就死了。惠姑不知春秋，惠姑就是夏天在树上叫的那个知鸟啊，蝉，叫做惠姑。惠姑夏天它生出来，在冬天之前它就死了，所以它根本就不知道春天是什么，秋天是什么，因为它生命就很短小的。所以庄子他用尽了毕生的精力，他去观察自然界，他希望能够理解，希望能够了解创造界的奥秘。他得到的结果是发现人的智慧、知识、领悟力是完全有限，我们人就像那个昭俊，就像那个惠姑一样的，就是你去看他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一句话，人是没有办法探讨大自然界的奥秘的。那西方的伟大的哲学家呢，有一位叫做苏格拉底的，我们都听过，他说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格言：真正的智慧就是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真正的智慧就是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哲学家他凭他的一生去思想人生的奥秘以后，他说最大的智慧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这不是一种茫然的无知，而是一个在探索思想，最后追求智慧以后，这些哲学家他的领悟，人什么都不知道，人的生命如此的短暂，我们怎么可能去知道永恒是什么呢？人的知识如此的有限，又如何认识这个造物者呢？这是所有人类哲学家心里面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空洞，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哲学家认识到人类智慧有，人类的智慧是一个非常有限而且是无知的，所以但是你发现一个特点，不管是东方的哲学家西方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里面没有创造者，没有神的。虽然他们领悟到宇宙万物的背后好像有一个超过人类智慧的大智慧或者是大知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这个知识，他们不知道人类历史要往哪去，他们不知道人类的起源是什么，他们探讨但是不知道，因为这个启示不在他们的本性之中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中就讲到这些，说这些是世界的智慧，属世的智慧。传道书3:11说，神创造万物，第一个就把神抓到这个创造的里面，按其时成为美好，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面。如果人没有永恒，他不会去探讨这些事的，他不会去探讨生命从哪边来，生命要到哪边去，他不会的，他就像动物一样吃喝拉撒睡，最后死亡就过了，像那个招菌一样，他不会去思想。但是神把永恒安置在人心，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知道，这是传道书讲，人从神所创造的万物领悟到永恒的存在，因为神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哲学家才会去思想这些，但是他又无法渗透。所以圣经一语，一个经文，一段经文，一句话，就道破了所有人类哲学和世界智慧的有限。所以保罗称这些是世上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4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圣灵的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你叫不信的人，你跟他讲说读这本圣经是神的话，他说听起来这个他们不认为，他觉得是很愚拙的事，他们宁愿去听那些世界上的智慧。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人一个人可以看透了他。属灵的人就是明白神启示的人，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都是属灵的人，即使属灵的生命是慢慢成长的，我们对这个神的启示是慢慢成长，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属灵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已经把他创造天地的旨意和计划完完全全的启示在这本圣经里面，都包含这本圣经里面，透过这个圣经他告诉我们，告诉他的百姓，他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宇宙万物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慢慢转变成为真正认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使我们在这个知识上慢慢的长大成熟，知识的增加讲到我们慢慢的长大的成熟。神要我们明白他要如何把他的旨意和他的计划施行在我们身上，都放在圣经中。世界上的智慧是没有办法了解，因为这是神他把 他的自己的计划启示出来，放在圣经里。上个主日我们从天上圣殿的建造，讲到地上教会的建造，最后在永恒的里面合而为一，成为神的居所，神的同在的荣耀遍满了全地。这是神在基督里面的旨意和奥秘的计划，全部都启示给我们。而今天的经文就在告诉我们，当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和旨意，就是神的救恩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或者是一个显著的标志。这就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得救这件事情，他要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二句话。他讲的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话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对那个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第二句话，这两句话的背景我们先了解一下。不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众人讥诮他，这两句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中发生的。这些讥诮耶稣的人，戏弄耶稣的人，就是包括那些路过的犹太人，他们讥诮耶稣，认为耶稣自己有能力把他们盖了64年还没盖好的圣殿再要拆毁，并且3天要把它重建起来，但是他自己却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根本不明白圣殿的真理，他们讥诮耶稣，称他自己是神儿子，却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犹太祭司长、文士、长老们戏弄耶稣，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马太福音27:44说，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两个强盗开始同样的讥诮耶稣，所以这个不纯正的教导蔓延的是非常的快的。那些戏弄、讥诮、耻笑耶稣的犹太人，就是当时的教会，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属灵黑暗的当中，他们忙着要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要处死耶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去吃逾越节的羔羊的筵席，以为这样子羔羊就可以把他们除去他们的罪。但是他们却拒绝了那一位真正的神的羔羊，可以把世界的罪都除去的耶稣基督。当他们在逾越节宰杀无能力的羔羊的时候，神却借着他们的手宰杀了拥有永远赎罪能力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耶稣才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犹太人过逾越节吃羔羊的筵席，是要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唯有那些在门框上涂了血的人的那一家人，神才免除他们的审判。所以逾越节不仅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更是要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从神的愤怒之下救出来。你有没有觉得旧约的时候，你读旧约的时候，神常常的发怒，所以很多人说神在旧约的时候脾气不是很好，神好像不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们不理解圣经中神与人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描述的语言。 因为神用一种一般人连小孩子就可以理解的语言来描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做拟人化的语言。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读我们的这个信仰宣言的时候，讲到神是不改变的，神的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它是永恒的，它是无限的，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它的属性。而生气发怒就是一种改变，改变是人本性的特质。生气翻脸跟翻书一样的，我们很容易就改变了。那神是不会改变，神永远是爱，他永远是公义圣洁。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叫做圣约的关系。当人背逆了神跟神之间所立的那个约的时候，人就处在圣约的处罚和审判的状况之中。而那个的状况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神生气了，事实上神没有改变，神不会发怒，不会生气，是人离开了当初神给人祝福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太阳它永远不动，当我们离开太阳越近的时候就越热，离开太阳越远的时候就越冷。我们说哦，太阳升起来了，太阳降落了，太阳永远不变，是地球的关系在转变。这个是用一种拟人的方法我们来描述一个自然界的现象，说日出日落，太阳不改变的。这同样的，神是不改变，只是人背逆神的时候好像我们感觉，因为他的定律就是一个约的定律，当你背逆神的时候，他的处罚他的管教就临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他的祝福就临在我们身上。这是神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圣约的关系。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他的愤怒之下拯救出来，就是他去改变神跟人之关系，把神的百姓从审判转到祝福的关系。所以羔羊的宝血就是改变神和人之间关系的这个记号，所以那个血挂在门口门框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献祭流血，改变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从背逆到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原来都是背逆神的，现在耶稣的关系我们跟神和好。神的爱和公义的属性他永远不会改变，神要借着羔羊的血把他的子民从他的审判之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当时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做的事情，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犹太人赶着要吃逾越节羔羊的宴席，他们以为他们吃宴席的本身可以拯救他们，他们却忘记了是那个筵席所传达的真理作为一个媒介在拯救他们。所以当时的教会把这些的礼仪变成了一个虚假的宗教的礼仪，所以这教会就成为当时一种黑暗的状况。当教会没有真理的时候，教会就处在黑暗之中。所以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当这个真理没有按照神的话把它解开的时候，属灵的黑暗就存在。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个黑暗的属灵的时刻之中，我们在这边看到一道光射进这个黑暗之中。其中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转变。他在他生命要临到死亡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都不能动的时候，他得救了。马太福音说，所有人都讥诮耶稣，就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也这样讥诮耶稣。路加福音说，其中的一个讥诮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强盗却开始责备他的同伴， 他开始不再讥诮耶稣了，就这么短的时间，他不再亵渎神了，他开始责备他的同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你还不怕吗？还不怕神吗？这个的转变实在太令人惊奇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在背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那个身体的痛苦，身体不能动，整个的人几乎要在休克的情况下，这个强盗他居然有清醒的意志，有清醒的言语，他责备他的同伴，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承认耶稣的公义，他说我们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是他向耶稣祈求拯救，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可以想象那个图像，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向一个旁边也被钉在十字架的人说求他拯救他，他认为他就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以色列的弥赛亚，这不是一个神迹吗？很，我们知道的，这绝对是神出于神的怜悯，神的灵在这个强盗的内心行使了神迹。他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的呢？你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吗？第一句话，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父听了耶稣的祷告，立刻透过圣灵在两个强盗中间的一个动了善功，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使这个强盗愿意并且有能力转向耶稣，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可能强盗在讥诮耶稣的时候，圣灵突然使他想起耶稣在几分钟以前耶稣的祷告，他明白了耶稣在父向父祷告，他明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立刻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在受苦中，他仍然执行父的旨意，成就神国度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一直这一段时间讲的中心信息，基督作为君王在十字架上献祭，成就神国度的工作。十字架上的强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许有人心里会说，神好像不是很公平，这个强盗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也没有听过耶稣讲的登山宝训，这是一个触犯法律的强盗，却在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得救了，并且还是第一个跟耶稣到乐园的人。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反而要经过一生的时间，经过多少的苦难才走完他们成圣的道路，好像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但这正是这段经文要表示的重点，救恩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不是出于人的行为。神有绝对的主权，要如何施行他的救恩？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十字架上的强盗不仅告诉我们救恩是完完全全出于神的主权的恩典，不出于人的行为，十字架上的强盗的得救还告诉我们，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回应，这种回应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会有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标志， 所以十字架上强盗的得救告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回应都是一样的，神做事的法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不仅是十字架上强盗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十字架上强盗首先告诉我们，救恩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其次，十字架上强盗告诉我们，当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从人的内心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果效，人会有什么回应。而这第一个回应，或者是第一个标志，就是说人对神最后审判有惧畏之心，人对神最后审判有惧畏之心。圣经告诉我们，有的基督徒是立刻就有这种的畏惧之心的，那有的基督徒是在内心慢慢慢慢渐渐产生的，有的是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才有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标记，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之心。四十节说，那一个就应声责备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这里讲到一个对比，一个强盗他表现不幸的人的内心的刚硬，他在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快要死了，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完全没有回转，他不怕。而这个回转的关键在于对神审判的惧怕。我们可以从得救的强盗对他同伴的责备中看到这一点，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和我一样现在都受到了刑罚，这也是神施加在我们的身上，难道你不怕死了以后会受到比现在这个审判更严重的最后的审判吗？他知道他们是因为触犯了地上的法律受死刑的惩罚，但是他看到更可怕的审判，就是死后的审判。这是救恩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反应，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我讲到这边，会有很多的人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是，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了吗？神不是不再看我们的罪了吗？而是看基督的义吗？我们信耶稣不是就有永生了吗？永远不定罪了吗？为什么还要惧怕神最后的审判呢？神不是爱吗？爱中不是没有惧怕吗？你们知道这一节经文吗？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不是矛盾吗？这是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证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回到约翰一书去看，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你未得完全。那为什么畏惧神最后的审判是一个得救的标志呢？我们要继续看。所以我们要知道，害怕惧怕神 afraid of God 和畏惧敬畏神 the fear of God 是有差别的。害怕恐惧神和敬畏畏惧神两个之间是有差别的。畏惧敬畏神是圣经的命令，惧怕是从恐惧，是从内心中的一种内疚罪疚所产生的。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解释的最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马太亨利说，恐惧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折磨人的情绪，尤其是对全能者报仇之神的恐惧，但完美的爱会驱散这种痛苦，因为这种爱教导人的心智对所爱的神一种完美的默许和满足。因此这种渐渐成长的完美的爱会驱散恐惧。他说，我们必须在这边区分恐惧和害怕，或者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敬畏神和害怕神之间做一个区分。敬畏神是经常被提及的命令，是我们信仰的实质。敬畏神体现了我们对神以及其权威和统治的高度尊重和崇敬。这种敬畏是伴随着爱的，是的，伴随着完美的爱，就像天使本身中一样。那是马太亨利所写的。马太亨利他看到了一种渐渐成长，随着对神的爱所伴随来的畏惧和对神的敬畏。他说，那些完全爱神的人，他们根据神的属性、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和圣约，完全相信他的爱，因此完全没有对他的惩罚能力和公义产生阴沉可怕的怀疑，以为神会用这个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深知道上帝爱他们，因此他们在爱中得胜。所以我们现在来对敬畏畏惧神下一个定义。所以神最后审判的畏惧，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是对他对神的权威统治的高度尊敬、尊重和崇敬，对神和他权威的统治的高度尊重和崇敬。这种惧怕是伴随着对神的爱的，你会因为爱神而产生畏惧神，而不是害怕和恐惧神。圣经中充满了对最后审判的畏惧和提醒警告。虽然最后审判这个词常常不会出现在经文之中，当我们在读《与神同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上周讨论什么是圣洁，如何实践圣洁，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2:14，要追求圣洁，非圣洁人不能见主，不能见主，就是最后审判的结局。追求圣洁的命令和最后审判有关系，我们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必须是圣洁，否则你就是灭亡的，无法与主同在，不能做神的子民的，无法进入新天新地的神的国度的，这是不能见主的意思。所以不要忽略小看了我们许多负面的思想和情绪和人际关系上的冲突，不要忽略了把我们的心思受到属世思想事物的辖制。你们还有想到其他的经文吗？没有讲到最后的审判，全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我们最熟悉的罗马书8一开始，这样看来，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称义了，不定罪了。但是8:6说，他对那些同样的人说，对那些不定罪的人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第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些你们是谁？就是那些不被定罪的，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死，就是指最后的审判的死，是身体灵魂灭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与神生命的断绝死，在地狱和火湖中的死亡。所以即使你是因信称义的人，你也要把神最后的审判放在心思意念中，成为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随时的警告和提醒。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是一种敬畏神，对最后审判的畏惧，对神的统治和威权威的高度尊重和崇敬所产生的果效和回应。这是正常健康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这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这个律就是原则。生活在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中，在恩典错亡的领域中的福音的原则，永远看到最后的最终的目标，活在今天的每一个的时刻。因此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你看到没有，审判的信息都在许多的经文中。我们再继续的看，主耶稣也教导门徒要害怕最后的审判。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二十八节，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是教导他的门徒不要惧怕那些杀害他们身体的人，因为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要惧怕神最后的审判。非常清楚的经文，耶稣一再的重复的警告门徒要警醒的活在地上。他在登山宝训中说，即使在行善的时候，天父在天上查看我们。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他警告门徒要走宽门大路，是引到灭亡的，就是最后的审判。那些叫主啊主啊的人却不认识主的人，也是灭亡的人，最后的审判。主在橄榄山宝训里面讲到，十个统领中五个是要受到最后审判灭亡的人，三个仆人中一个领1000两银子却埋在地里面的，也是受到最后审判要灭亡的假信徒。在山羊绵羊的比喻中，山羊是受到最后审判灭亡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如果你再回去看那个比喻的话，这些人就是那些藐视、看不起、没有去服侍基督身体里面最小的那个人。山羊是假信徒和不信的人。所以耶稣的教导和新约的教导充满了最后审判的警告。为什么？为的是要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在救恩中长进，不要存折一种高枕无忧的心态，那是我们的本性，认为只要信就得救了。我们的生活样式、心态、言语、行为都关系到我们自己未来之后、死亡之后最后的结局。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要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存着对神的敬畏和畏惧？我们是否把神以及其权威和统治的高度尊重和崇敬放在第一位？你是否从神最后的审判的角度来看你每一天的生活？最基本的测试就是你对神话语的敬畏，你对神敬拜的敬畏。 你是否在读经的时候，在你主日敬拜的时候，你是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吗？在这个时代的教会过分的强调神的爱，忽略了神的公义和审判，造成基督徒不知道畏惧敬畏神最后的审判，不知道自己生命结束之后会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认为只要信就好了。这种的福音不是基督教的福音。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对假先知的教导做了这样的描述，他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们刚才已经证明了敬畏神最后审判是福音的真理，不是对神的恐惧，是对神最后审判的这种的统治的一种高度的尊崇。我们知道神有一个计划，我们要顺服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当神救恩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对神最后审判的畏惧和敬畏，也就是基督徒开始从神最后的旨意的成就来看他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敬畏神不仅仅是一个诫命和律法，敬畏神更是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产生发自内心的一种行为。这种的敬畏和畏惧是伴随着对神的属性的认识，对神的圣约的爱的认识，对神的旨意和计划成就的明白而渐渐的增加的。而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是立刻就成就的，在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上是慢慢才产生的。所以基督徒畏惧神的审判是健康属灵生命成熟的标志，是救恩临到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我们今天只有时间交通这第一点，后面几点我们要留到下一个主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虚假的福音渗透了你的教会，使我们过着一个常想安逸的生活，而不知道你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之中，我们必须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以为我们有许多的神学的道理和思想，我们就是圣灵的果子，就会自动的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光照我们的愚昧，我们感谢你的话光照了我们，使我们从今以后警醒的能够在祷告之中活在你的面前，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事情上，我们敬畏你对最后审判，使我们可以在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的站在你的面前，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也是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工作，应许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走这条窄门小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